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时事解码节目，我是艺玲，今日是香港时间2024年的4月19号。首先多谢各位观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鼓励。有观众说，台湾的战略地位对于美国来讲比乌克兰重要，这个是显而易见的事情，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一集讲到的一部分内容。我们来看一看俄乌战争的一些战况，从南方作战司令部的拍摄4月15号上传去 X 平台的视频中可以看到，扎波罗热的村庄这里的连一间好的屋都没有，俄罗斯恐怖分子摧毁了影片中的一切，必须制止并严惩俄罗斯这个侵略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断地呼吁，目前乌克兰缺乏足够的武器应对俄罗斯军队的攻势，如果俄罗斯继续用远程的轰炸，乌方的防空导弹可能会耗尽。美国共和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表示，这个星期众议院将就向以色列和乌克兰提供支持的法案进行表决。在之前，新一轮的对外援助法案卡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已经有两个月，总额是950亿美元，包括提供给乌克兰的600亿美元的支持。另外一方面，在中东的一对死敌将会不会爆发更严重的战火呢？看上来在这里酝酿大招，怎样报复？方重说要让伊朗付出代价的以色列将会用什么手段还击伊朗呢？在16号以色列战时内阁会议之后，以色列的空军表示已经完成准备，针对伊朗的攻击迫在眉睫。大家应该都知道，在上个星期伊朗用总计300多个的飞弹无人机空袭以色列国土，这个是一次报复行动，亦都是史上首次的大规模空袭。世界关注的是不是会引起中东战火扩大，甚至到心惊胆战到在上个星期五的美股大跌，是星期一在15号的换成亚洲股市暴跌的局面。在17号金价去到一安士2384美金。实时外汇师分析前沿网站分析师认为，相对强弱指数 RSI 的看涨，黄金价格将会盯紧以色列。这个星期国际油价持续收低，有观点认为市场在等以色列做什么回应，市场陷入不安的平静。虽然大家都看到以色列没有受到灾难性的影响，可谓是小擦伤，因为几乎是伊朗的无人机飞弹都在进入以色列领空之前被打落嚟。舆论仲调侃话，形容伊朗发了一场烟花 show。 话虽然是这样讲，这个是伊朗史无前例的攻击以色列本土，怎样可能不还击呢？目前各界仲在度平息以待。要发动攻击就需要经过跨越在伊朗以色列两国之间的轮廓，一是有什么举动需要先向这些国家通报，包括向美国通报。不过在以哈的战争过程中，最近美国和以色列这对长期的盟友之间出现了比较大的分歧，以色列领导人并不是那么听话。还有以色列战时内阁似乎出现意见分歧，有报道说他们已经开了5次会。另外以色列的反击是不是同样针对伊朗的国土，并且之后还要看伊朗怎样回应，内塔尼亚胡将会怎样评估，美国的劝诫能不能够起到作用，专家又怎样观察呢？在上个周末以来，全球最瞩目的焦点应该就是伊朗对以色列的报复攻击，在大家都松一口气之后，但是美国官员就告诉华尔街日报知，他们相信以色列在4月16号将会发动针对伊朗的反击行动。在15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克齐哈莱维视察内瓦替姆空军基地的时候表示，伊朗对以色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将得到回应。以色列时报头条改成战争内阁决定严厉打击伊朗，希望不会引发地区战争，截止到17号都没有见到行动。几名官员表示，以色列战时内阁内部的主要意见是不想让德哈兰认为以后如果自己或者是代理势力被以色列攻击，他们能够肆无忌惮地还击。 但是同时间以色列亦都不希望亦都负担不起在加沙和边境冲突之外再开启其他战线。以色列战时内阁是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加兰特以及反对党领导人金茨组成。以色列希望达到的效果是压制未来再度发生类似的报复反击，符合美国盟友的要求，避免地区陷入全面战争。资深时政评论人唐正远向本台分析说，主要是因为美国在现在面临巨大的要和中共再进行一场全球范围之内的一个新冷战的格局。美国的战略重心现在完全是放在印太地区，所以并不希望包括美国的很多密切的盟友在这个时候被分散精力到中东来打场地区性的战争。另外，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都未结束，再去开辟第二战场和伊朗这样一个比哈马斯实力要强大得多的对手去爆发一场全面战争，这样也都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所以注定以色列这一次的还击只能够是非常有限的一个选择，就是既能够维护住以色列的尊严，同时又确保双方在整个中东地区在这一波的袭击和报复过程之中都不至于令到局势升级，不至于令到局势失控，就决定了以色列在还击的时间上可能会继续往后拖延，它还击的力度上可能也会比较谨慎地去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美国媒体 Axios 披露，白宫官员说，事发之后拜登和内塔尼亚胡通电话的时候说，以色列、美国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的联合防御让伊朗的攻击失败了，你赢了，接受这场胜利吧。美方不会参与任何针对伊朗的反击行动，亦都不支持。内塔尼亚胡表示他理解。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已经要求以色列在对伊朗采取任何行动之前要事先知会美国。美国官员透露，拜登和幕僚担心如果以色列做出反击可能会引发区域性的战争，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资深时政评论人士兰述向本台分析说，以色列的战时内阁发出的消息就是说，他们要对伊朗的袭击做出非常明确的反应，但是同时他们会和美国政府协调，就是说他们不会让战争升级，这样基本上就是意味着有很大的可能性以色列不会对伊朗的本土发动袭击。如果以色列向伊朗的本土发动攻击，这样它的结果必然是战争升级，因为伊朗它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这样它的政府首脑同时也是它的宗教领袖，所以从一个宗教领袖的角度来讲，它讲的话是不能够变的。而且以色列对于伊朗的本土的直接袭击，这样就是直接向它的宗教发动袭击了，可以讲战争必然会升级。以色列外长卡茨去信32个国家，呼吁针对伊朗的导弹开发计划实施制裁，并且将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表示，正领导一场针对伊朗的政治攻势，他呼吁的这两项措施将能够压制和削弱伊朗。美国财长耶伦表示，华盛顿打算在未来几日内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制裁，包括削弱它的石油出口能力。美国将同盟友合作，继续压制伊朗政府破坏稳定的活动。西方国家正在协调加强对伊朗的制裁。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指，美国正在努力寻求中国和七国集团盟友等的协助，削弱伊朗出口石油的能力，并阻止伊朗获取制作无人机所需要的电子设备，以免无人机用于攻击以色列或者出售给俄罗斯。欧盟外长举行视频会议，呼吁各方冷静克制，亦都考虑扩大制裁伊朗，以压制伊朗对他的中东代理人提供武器。唐正远说，伊朗的无人机技术亦都好，包括伊朗的导弹技术，其实主要的来源都是中共和朝鲜。其实朝鲜的导弹技术就是中共给的，它最终的源头其实都是从中共这边来的， 所以可以说整个中东乱局虽然在表面上看起来是伊朗支持了很多代理人在中东不断地制造危机，但是其实背后真正的大老板、真正的黑手是中共。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共去支持俄罗斯，包括支持伊朗，其实早就有所察觉，亦都有拿到相当的证据的。但是现在比较辣手的一个局面，就是美国如果现在就以这些证据为由对中共实施制裁，这样有可能会导致中共反而放开手脚去支持，就好像朝鲜一样，反正都已经受制裁就无所谓了。如果不进行制裁，中共有可能会偷偷摸摸一步一步地去扩大对伊朗和俄罗斯提供援助。根据以色列国防军 IDF 发言人丹尼尔·哈加里的证实，在这个月的13号美东时间大约是15:30，亚洲时间的14号凌晨，伊朗向以色列发射无人机和导弹，这个是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武装部队发动的一次有计划的行动。伊朗发射了185架无人机、36枚巡航导弹和110枚弹道导弹射向以色列，其中超过有99%被拦截，只有少数的导弹落入了以色列境内南部的内亚替姆基地，受到轻微破坏。无人机和发射导弹攻击在持续了几个小时内，至少发动了三波攻击。以色列媒体报道说，这些攻击发自伊朗西部赫尔曼沙克市和霍尔木兹金省的杜夫市。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 X 平台发帖说，这次行动是为了回应4月1号以色列针对大马士革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的空袭。伊朗的真实承诺行动已经告一段落。伊朗的马仔，所谓的抵抗族心成员黎巴嫩真主党胡塞武装，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组织真实承诺军团分别表示参与了攻击。在第一波无人机发射之后，以色列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的防御措施，包括关闭以色列领空，以色列国防军 IDF 从多个基地撤离，部署飞机并提高防空战备状态，指示多个地区的居民留在避难所附近。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表示，对伊朗袭击的反应是军事战争史上最独特的防空战斗。综合媒体报道说，这次空袭的路线有大批的无人机和导弹是从伊拉克和约旦上空飞向以色列。伊朗国家电视台在14号宣称，伊朗向以色列发射的导弹中有大约一半成功击中目标。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巴盖里说，伊朗这次袭击的目标是位于以色列叙利亚边境地区的大型情报中心，以及参与袭击伊朗外交机构的内亚替姆基地。这两处目标都在伊朗军事行动中遭到严重破坏，暂停运作。但是更多的消息来源显示，包括以色列自己、美国、英国、法国、约旦，甚至到沙特和阿联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三个阿拉伯国家亦都公开表示向以色列伸出了援手。因此伊朗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几乎全部被拦截击落，而且伊朗在14号就宣布报复结束，说未来如果以色列再犯，反击会更严厉。唐政院分析说，上述情况是前所未有的事，也就是说其实以色列通过这一次遭受伊朗的袭击，获得了一个空前难得的可以改善和阿拉伯世界关系的一个机遇。唐政院说，这个在外交上其实它是有巨大的价值的，但是如果以色列这一次反击它掌握不好分寸，它引发了双方混战，就会导致这个局势的升级。美国现在的主战场是放在印太区域，就是放在中共的身上。事实上美国已经没有精力在中东去应付这一场双方都是有核能力的一场地区战争。而这一场地区战争从宏观上看，其实是美中在全球大战役其中的一个分战场。正是因为是这样，以色列即使要进行一个有限的回击， 恐怕他都不可以不提前去通知美国，还有通知帮助过以色列的相关的阿拉伯的国家，因为以色列无论是他的战机亦或他发射导弹，一旦开打都必须要经过约旦、沙特等等这些国家的领空。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伊朗发动攻击期间，约旦的战机击落了约旦北部和中部上空的无人机，并且允许以色列战机进入约旦领空击落袭击以色列的无人机。美国和英国亦都在以色列领空以外拦截了100多架的伊朗无人机。在一个星期之前，伊朗已经通知土耳其将会做出攻击的讯息。舆论观点说，除了认为伊朗释放了一场烟花秀之外，还说伊朗这一次攻击属于吸引眼球的行为艺术，让大家都来看表演，是佯攻。以色列国防分析师说，这一次袭击是伊朗彻底的战略失败。但是战争研究所 ISW 指出，伊朗对以色列进行的袭击和俄罗斯多次针对乌克兰的攻击非常相似。俄罗斯在试图寻找突破西方导弹防御系统的最佳方案。另外有观点认为，伊朗有意设计这一场海量的攻击，目的是要刺探以色列的虚实政策能力，要测试了解之前阿拉伯罕协议达成的空防网的军事能力。根据公开资料，阿拉伯罕协议是美国前总统川普的斡旋之下，以色列、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和美国在2020年8月13日签署的。随后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之间的和平协议和巴林之间的和平协议亦都被视为是阿拉伯罕协议的一部分。对于以色列的反击，伊朗严阵以待，他的官媒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帮助以色列，说伊朗已经准备好弹道导弹瞄准该地区的多个美国基地。伊朗说，如果约旦参与以色列对伊朗攻击的回应，他将会是伊朗的下一个目标，亦都对任何允许以色列利用他的领空或者领土向伊朗反击的国家给予果断回应。一些观点认为，在俄乌战场上，俄罗斯怎样对付乌克兰，未来会在台海战事上出现，同样的伊朗怎样对付以色列，亦都有可能未来会在台海战事中会出现。因此各界非常关心以色列是怎样抵御伊朗这一次的攻势。兰述分析，台湾大部分的岛内的面积，它实际上都在中共的长程火箭的射程覆盖之内，所以它不见得就是发射无人机，它就直接发射长程火箭。所以火箭、无人机、导弹等等这些攻击，它对台湾的威胁要比伊朗对以色列的这种威胁要大得多。所以美国亦都好，台湾、日本、菲律宾亦都好，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迅速地增加台湾的防御能力，要大规模地增加台湾的防御能力，只有这样做将来才能够确保台湾的安全，中共他才不敢轻举妄动。在16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伊朗总统莱希通电话的时候表示，希望各方都能够展示出理性和克制，防止新一轮的对抗给整个地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双方表示愿意进一步发展双边各领域的合作，包括实施互惠互利的基础设施项目。中共亦都没有谴责伊朗，他的外长王毅声称伊朗的行动有限度，是所谓的行使自卫权，并且操控网络舆论反美，支持伊朗。外界质疑伊朗本身的供应链并不足以大量生产无人机，它能够大规模发展无人机的背后可能有中共供应链的支持。唐政远分析说，中共的目的很清楚，是比较简单的，就是中共一方面要最大限度地利用俄乌战争拖住美国，拖住整个欧盟，最大限度地去消耗这些西方整个国家联盟，消耗他们的金钱和装备，以及包括政治资源、外交资源等等。这样另外一方面，他要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最大限度地去削弱俄罗斯。中共希望能够造成一种两败俱伤的局面，这样对中共是最有利的。一方面分散了西方的精力，削弱了美国和北约的实力， 另外一方面，又能够令到俄罗斯在削弱以后，普京不可以不大幅度地去依赖中共，对中共来说等于是有了一个帮手，但是又消除了自己身后俄罗斯这样一个曾经非常强大的国家对自己所构成的战略性质的威胁。所以中共所想的就是能够一箭双雕、一石二鸟的这样一个计策。近日资深媒体人比尔格茨在华盛顿时报发表文章，透露美国情报机构正在调查中共党魁和高官，说相关报告正在编写中，格茨和美国军方有密切关系。根据美国2023年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中第6501条规定，去年12月起，国家情报总监艾薇尔·海恩斯和国务卿布林肯一起完成并公布这一份叫做《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财富和腐败活动》的非机密报告。报告的目标是习近平和其他的中共高官，包括中央委员会205名的委员、25名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此外，中共29个省的省委书记亦都在调查评估范围之内。今年3月，美国众议院委员会刚刚通过制裁中共法案，该法案对习近平和中共中央委员会成员以及他的成年亲属实施金融和签证的制裁。制裁方式包括冻结财产、吊销签证和所有可能的福利等。兰述分析说，一旦美国公布中共高层在海外的资产，对中共产生的杀伤力几乎是无法估量的。可以说在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没有承受过这么巨大的冲击力。兰述说，如果他真的这样做，美国政府真的这样将这个中央政治局，特别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他们这些腐败资料公之于天下的话，这样确实会对整个中共政权产生史无前例的整个中国共产党史上从未有过的这么强大的冲击，它一定会产生这个冲击。唐正远说，一句话说，就是这份报告它将整个中共省部级以上的整个统治阶层的全数一网打尽，一个都不能少，全部调查各大红色家族和他们隐匿的财富，还有包括他们各种什么贿赂、贪污、洗钱等等，这些犯罪行为都要进行汇总记录。所以他一旦公布出来，可以说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核爆级别，这个讲法就一点都不夸张。这个大招他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并不新鲜，因为这个是在网络上早就已经流传很久了。很多网友都这样建议说，美国你要对中共开战，不需要动枪，只需要将他们这些财富藏在美国这些全部的将它曝光出来就够了。但是在过去它只是网友一种建议，这个是我们第一次在现实中提到的它被真正地兑现的可能性，就是有美国政府真的是这样操作了。唐正远分析说，这份报告正在进行之中，其他的具体信息暂时没有公布。虽然目前这份报告只是针对中共权力金字塔顶端的最高层，大概是几百号人去进行全面的调查，但事实上美国掌握中共官员的财富秘密远不于此。唐正远说，几年前就是川普总统在任的时候，就一度当时有盛传说他想要公布中共官员高达180万的子女，都是一些官二代、红二代在美国的这个全面的档案信息等等。虽然没有最后的公布出来，没有兑现，但是这种信息他亦都显示出美国情报机构的手中，他们早就掌握了大量的中共高层的家属子女在美国的购房、消费，甚至开公司，甚至到包括一些不能够见光的犯罪的各种信息。唐正远指出，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奇怪，这么多年美国为什么现在才突然想起来打这张牌，其实他是根据去年12月拜登签署的一个重磅的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当中的一条法律规定所提出的要求。中东的战火是不是会越演越烈，局势怎样变化，我们将继续关注。 今日嘅节目就讲到呢度，订阅我哋，揿一下小铃铛，就是支持我哋嘅一种方式。亦都请大家持续锁定《时事解码》呢个节目。请各位观众记得留言发表你嘅观点，仲有唔好唔记得俾我哋点赞同转发。多谢你嘅收睇，我哋下集再见。